好，我们休息了很久哈，那我们这次上课，我本来上学期有跟大家说要上这个六处相应，对不对啊？但是因为我暑假哈太忙了，所以呢，我的讲义还有一点点还没完成啊，等我完成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哈，那所以我们先上这个旧的哈，五蕴诵相应。那等我六处相应第二编好之后呢，我也会印给大家哈。那个六处相应的话就是以经为主啊，那我们会两边一起上啦哈，五蕴跟六入一起上。好，那我们这次我们的进度是到第129页，对不对？啊 ,129。那五蕴颂第一。那我们来看一下色颂啊，上面的色颂，瑜伽师地论的色颂。他说二品总略，三有意，圣解断流转有性，不善清净，善清净，善说二说等，善说二说失等别啊。那这个是论的解释啊，论的解释。那我们的内容有一些会看到这部分的内容，有一些就没有哈，我省略了。那杂含经的经文有些地方非常的简略啊。但是有时候读过之后，我又觉得，哎呀，这个这么简单，不晓得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挥啊？因为太简单了，太简单了。那但是有时候读过之后哈，读过之后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忆起这个经文啊，我就是因为有忆起这个经文，所以呢。有一些很简单的地方，我待会会跟大家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理解。那你用这样的方式理解的话，那我们对于经文的内涵就会很丰富啊。好，我们先来看126经啊，那我们大家一起诵哈。如是我闻，一时我住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说所思法，智即智者，谛听善师，当为如说。于论尔所知法，为五受蕴，何等为五？色受蕴，受想行识受蕴，是名所知法。云何止智？调伏贪欲，断贪欲，越贪欲，是名为智。云何知者？阿罗汉是。阿罗汉者，非有他事死，非无他事死，非有无他事死，非非有无他事死，广说无量，诸数永灭。是名说所知法，智即智者。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我每次听到经，就是读经文啊，我每次读到这个如是我闻一时，然后最后呢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就会觉得很亲切啊。因为在经文里面表达出，如果当初结集不是这些阿罗汉把经佛说的经那背诵下来的话，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个福报能够看得到佛陀的教法的啊。因为我们离开佛陀已经2500多年啊。那这一部经的内容很简单，他说呢，佛陀告诉比丘啊，就我们学佛的人要所知的法，应该要所知的内容是什么呢？有哪一些？那他说是五受蕴，五受蕴就是五取蕴，就是色受想行识 那因为凡夫有取着，所以他成为我们所知的对象。为什么要了解他呢？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他是一个执取最严重的对象的话，那我们要求解脱就找错地方了。就是这个五蕴身心是我们所有烦恼的一个根源处。如果我们想要处理我们的烦恼，过得自在快乐，那我们的目标没有锁定在我们的身心上去改革，烦恼上去调伏的话，那我们就摆错对象了。所以佛陀说，所知的法应该要了解我们自己的五蕴身心，我们的色法是什么因缘和合所成。像我最近讲到这个色法，我们在最近我们暑假去美国就我们福缘有一个老师，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如果大家接触到的福缘的老师有好几位，他们都是很卖力，就是对法义非常的好要的，就是很卖力在读经论，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的啦，就是因为他的兴趣就是读经论，这个就是他的娱乐啊。所以阿含经不是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以法为娱嘛，上次我有跟大家说对不对啊，娱乐的娱，以法为娱。那佛陀说修行人就是以法为娱乐的啊，用佛法来娱乐自己。那我们福缘就有一个老师，这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大家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法师呢以前因为他太过卖力用功，所以呢导致于身体这个色身很越来越羸弱越来越羸弱现在年纪慢慢越大病越来越明显。这一趟去美国只有他一个人病倒，我们全部人都没有，然后都吃同样的沙拉吃什么，然后他就从早拉拉拉到晚上，你知道吗？大家都就傻了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就是可能聊起有一点可能是肠胃炎肠胃炎。那但是止了这个呕吐呢拉了，然后身体还是很虚弱但是讲课呢他一上到讲台他又很有那个热忱又忘记了这个生病但是一下来呢又病恹恹的整天在睡觉那所以我们私底下呢就有像我因为我们一起去美国的，我算是比较早期去的啦所以我就跟他鼓励我说其实他年纪比我大，但是他是我学生，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这么深入佛法是好事那么奉献众生也是好事，但是要照顾身体，因为我们慢慢年纪大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虽然解脱很重要，但是这个色身你照顾不好的话，它会带给你很多干扰很多干扰，然后这个干扰呢能够让我们的心力慢慢的减弱所以这个色身虽然我们不要懒惰它，像这里所讲的色受蕴这个色身四大我们不需要懒惰它，但是该照顾的部分呢还是要让它运动，让它排汗，每天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还是要借假修真嘛，大家知道吗这个色身还是很有用的所以我经常我都跟别人说，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我们你再怎么自在都好，你再怎么本事都好，你要有办法做到我们不要成为身旁人的负担那当然你就要照顾好自己你没有办法照顾自己就成为别人的负担所以我们要让身边的人家庭安乐是要懂得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作息要正常，作息要正常听清楚因为现在的人呢都作息不正常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那佛陀说什么叫智大家把智圈起来 智就是智慧嘛，对不对啊？你看这里佛说的智慧非常特别的，他说调伏、断还有超越，对不对？贪欲才叫做智慧。所以智慧呢，不是考试我比你高分，那个叫做智慧，或者是我的口才比你好，那个叫智慧。在佛法来说，那个不是真正的智慧，那个是世间的聪明啊。真正的智慧呢，是能够调伏自己内心的贪欲，断除跟超越啊。那如果连自己的这种贪欲升起的时候，我们都无能为力啊，嗔恨升起的时候也都坐以待毙，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对烦恼是束手无策的啊。那如此的话，我们不能称为一位智者啊，不能称为智者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智慧呢，它重点都是在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而不是在跟别人相比啊。所以你看，如果是我们这样子来了解的话呢，经文你就会发现，这个经文所讲的其实它是有深一层的含义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佛很久我们看到钱啊，看到吃的啊，看到异性啊，还是有很多贪欲的话，那就证明我们还没有真正得到佛法的智慧啊，还没有。好，那什么叫智者呢？那经文这里是提到阿罗汉啊，因为阿罗汉是声闻佛法里面最高的啊。但是论点齁，待会我们看色是分的解释呢，它是用如来哦，它是用如来来解释，它不是用阿罗汉，很奇怪。瑜伽师地论它是用如来啊，不是用阿罗汉。那阿罗汉就是智者啊。那阿罗汉呢，他是非有他是死啊，就是他没有，他不会再有未来的啊，也不是没有，就是证得阿罗汉的圣者呢，你不可以说他有无，为什么呢？因为他诸宿永灭，这个诸宿永灭我们前面有上过，对不对？这个就是堕凡夫宿，这个诸宿呢就是凡夫宿，就是凡夫的这个行列啊。那智者就是阿罗汉呢，他超越了凡夫的行列啊，所以他这个凡夫性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叫做超凡入圣啊。那四名之说所知法智即智者啊。那这个是第一部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巴利文，大家看一下注脚二啊。巴利文它就没有三项哦，它只有讲两项而已。我们看注脚二啊，诸比丘，我当说应被骗知的法与骗知两个啊。那骗知是什么呢？注脚三啊，就是贪嗔痴永尽，就是断尽贪嗔痴，那个才叫做骗知啊，骗知。所以骗知不是我们知道世界有多大，宇宙有多广啊，不是。骗知是我们能够降服自己的贪嗔痴烦恼，那个才叫做骗知啊，也真正叫做智慧。好，我们看130页。那论呢，接着就说它分辨有三种啊，一二三啊，他说第一个是有所骗之法故，第二由骗之故，第三由成骗之故。如果我们只有看这几个字哈，真的好像他在玩文字游戏哈，那但是实际上它是有内涵的啊。我们看第一个，他说所骗之法是苦集二谛，总摄一切黑品。那大家把黑品圈起来哈。因为黑品跟白品呢，大部分是指业力啊，业力才叫做黑品跟白品啊。那所以苦集二谛呢，它所摄的都是黑品啊，黑品。那骗知是灭谛啊，所以这里就出现了苦集灭了嘛，对不对？灭的话是白品，白品一分 因为白品有两个，一个就是第三个，成片枝，他说是普特伽罗还有道地。普特伽罗就是友情，就是友情，友情跟道地，这个是成片枝。那普特伽罗虽然是假有的，但是它还是白品所摄，善的业力所摄。那这里所讲的不是凡夫，他说是佛还有圣弟子，佛跟圣弟子的普特伽罗才是白品所摄。如果是我们这个凡夫，我们这个有情身是黑品所摄，我们不是白品所摄。那所以如果按照经文的话呢，所片枝是对应哪一个？所片枝法，大家看一下前面那一页，经文的第一项是什么？所片枝法，经文是什么？经文是所片枝嘛，对不对？我们刚刚念过了嘛，对不对？所片枝就是五受蕴那一个啦，五受蕴。哦，所知法哈，对不起，对不起，看错了，所知法就是所片枝法啊，嗯，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啊。那片枝的话呢，就是智慧的智。那成片枝的话就是智者，成片枝就智者。那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三种来分的话，它就是包括了白品黑品还有呢苦集灭道啊。好，我们来归纳一下，黑品白品，黑品有什么？苦集，对不对？那白品呢？灭道嘛，哈。我们写在一起比较方便啊，哈。它是最后一个是说道地跟有情，对不对？其实它那个有情就是圣者啦，哈，就是圣者。那所以如果是我们要把它再简化一点的话，它这四个就是法嘛，这四个就是法。那圣者的话，这个就是人，就是人法，人跟法。那所以佛陀说我们要遍知的内容就是苦集灭道还有圣者。所以一般我们讲刚刚前面的阿含经讲说，所知法就是五取蕴，这个五取蕴就是在这个苦地里面，五取蕴就是苦地里面，大家知道吧？八苦嘛，八苦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那极地的话就是烦恼跟业力啊，就是烦恼跟业力啊，或跟业啊。那我们刚刚经文出现的灭地呢，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啊，还有印象吗？我们经文出现的灭地内容是什么？啊，智慧嘛，对不对？他说证得灭地就有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呢？就是三毒永尽嘛，对不对？就是超越三毒，断三毒跟降伏调伏三毒啊。阿含经齁，大家要记住齁，杂阿含经它很多地方它都是用贪欲来代表所有的烦恼。所以如果说有一些经文它只有讲到欲贪，大家不要用阿毗达摩的解释说欲界的贪而已哦，在阿含经有非常多的地方，这个它只是一个代表，它其实呢也是说全部的烦恼啊，贪嗔痴都在里面的。所以阿含经它很简略哈，所以有些人觉得阿含经其实是不好读的啊，太简略了，好，那所以我们 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说的话，佛陀要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五取蕴，那色世分解释为苦地极地，那我们应该要骗知的啊，我们要正得的智慧就是烦恼断除啊，烦恼断除。那我们要怎么修呢？啊，就成骗知啊，就是要透过道地的修学，那能够证得圣果啊。嗯，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啊，论的第二段。于世俗地及深义地皆悉善巧，一二道理如实随观，俱不可计。为如来灭后，有没有？你看这个论，它是用如来的，它不谈阿罗汉的哈。他说如来灭后，若有若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皆不可取，不可计。就是佛陀入灭后呢，我们不可以说它是有无。涅槃啊，就是涅槃，不可以说它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啊，都不可以。那为什么呢？那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且依圣意，彼不可得，况其灭后或有或无。那这个在补充讲义有，大家有拿到今天的补充讲义？有哈，134页啊。134页第一行，依圣意彼不可得，有没有啊？依圣意如来境界不可思议，名不可得，非如言说可取相故啊。就佛陀入灭的涅槃呐、啊，佛陀证到无余涅槃呢，这个圣意是如来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不可得。那所以呢，圣意这里有时候是指空性啊，有时候是指涅槃啊。那证的涅槃的境界是不可思议啊，佛陀或者是阿罗汉证得的境界是不可思议，不可得。那如果是他这个色身也灭去的话呢，那就根本是更加是不需要去谈他有或者是无了。啊，嗯，如果入了无余涅槃呢，就不必去谈它有或无。嗯，好，我们回到课本啊，回到讲义挂壶二。若依世俗啊，上面是依圣义地嘛哈、啊，依圣义地的话，它是不可得。那如果是依世俗地的话呢，它是有两种情况。那哪两种情况呢？第一个他说唯于诸行假立如来，第二唯于涅槃啊，有两个原因。那下面划线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原因的说明啊。第一个落于诸行假立如来啊，那如果是诸行，一般我们讲诸行就是有违法嘛哈、啊，有违法。那如来灭后呢，无有一行流转可得。佛陀如果入灭之后啊，啊，他没有一个有为法流转可得的。尔时何处假立如来？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假立如来的一个地方了啊。即无如来，何有何无啊？所以站在有为法的立场来说，你也找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安立世尊灭后的境界啊。第二个若于涅槃，涅槃为是无形所显啊，无形的话就是应该是指它不是有为法，它是无为法啊，无形是无为法，它是无为所显啊，觉诸细论自内所证啊，就涅槃它是觉诸细论啊，也是自内所证。那觉细论的缘故呢，所以施设它是有的，这也不正确，不应道理。那施设它是非有也不正确啊。那后面他有一句话很特别啊，他说勿当损毁施设妙有，即经涅槃，有没有啊？这句话的意思我在推论、哦、它的可能我理解 的意思、哦、给大家参考、哦、他说我们也不能把涅槃、哦、 当成是一种抽象或者是形而上的妙有啊。因为基本上了哈，基本上瑜伽师地论他还没有进入妙有的思想啊，瑜伽师地论他还没有到妙有，妙有的思想，妙有的思想是如来藏了 啊。瑜伽师地论基本上应该是还没有的，所以我这里我不把它解释为涅槃是妙有啊，我觉得比较像是不可以把涅槃当成是妙有啊，那因为它是极静的啊，极静。好，接下来又因为这个涅槃极难知啊，所以最深细啊，所以说为甚深啊。甚深，种种非意诸行烦恼断所显，名为广大啊。它不是少少的烦恼断除就能显的啊，它是要全部烦恼断除啊。那最后呢，他说什么是无量呢？他说限量、比量、正较量所不能量，叫做无量啊。这三种量呢？三种量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三量，大家有听过吗？好，限量就是限正量，有看到吗？这三种，第一个是什么？限量。第二个呢？比量。第三，正较量啊。那如果是用不同的语词的话呢，这个限呢，限它就是限正了啊，就是限正，它是经验的啊。那比量的话就是推论。那正较量的话就一般我们讲的圣言量啊，圣言量，对，就佛说的教法啊。所以限量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经验啊，你修禅定啊，修止观啊，有的限量，这限量就指经验啊，经验体证啊。比量的话就是推论啊，那正较量是圣言量，所以一般我们的修学的次序是刚好倒过来，先闻思经教是圣言量，对不对？然后经过比度推论啊，然后得到限证啊，限量，因为有很多佛教的教法流传到现在呢，它都是文字或者是概念。那如果我们不透过这些文字跟概念呢，你没有办法去推理到真实的修行的经验是什么啊。所以有一些禅师或者是有一些论师，他们就有很多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怎么修啊。比如说在佛陀在很多泰国缅甸啊，他们的那些修行的地方还是在森林里面的，大家知道吗？他在森林里面啊，不像我们这样那么好命哈，吹着冷气这样哈。那他们那边，我最近听到有一个缅甸哈，有一个禅师啊，他住在那个渔村里面啊。那个渔村大家知道吗？都捕鱼的嘛，杀生，对不对？但是他偏偏要选那里，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那边呢就是没有佛法，所以他要去那个地方。但是你知道那个地方穷到什么程度吗？他穷到哦，一天只供应两个小时电力，一天哦只有两个小时有电了，有电。我们停电一下不是全很像世界末日了，对不对啊？他们不是，他们是一天两个小时有电而已，两个小时。你们回家要不要试一试？我看大家宁可在汇率讲堂不要回去了。 啊，所以啊，就是在这种落后的地方啊，他们就有很多这样的因缘要磨练自己的心智，所以他们在物质很缺乏，然后国家政治也不稳定，所以呢，他们在修禅的时候，很多禅师他们很多禅师，他们都是用我们身上固有的东西来修的，不需要你去买很贵的念珠，像有些人啊，修念佛法门，他要买沉香的。不是沉香念的不灵的啊，这样啊，拜佛要拜檀香的木的啊，这个都已经是自己已经太过注重这个外在的了哈、啊，在这种落后的国家，他就是没有这样的因缘，根本就不会去想这种念头。所以呢，禅师教他们说，如果你要修四大，大家有听过四大吗？地水火风啊。我们大家都听过了，对不对？但是要怎么修，其实还是要有一些方法的哦。比如说我在打坐的时候，地是坚硬性嘛，哈，我们不能闭上眼睛说，诶，我去想什么叫坚硬，你抓不出那个感觉来的。你只是用想哈，那个坚硬性啊，哈，地大坚硬性你抓不出来的。所以禅师呢，他会跟你说，你要把这个感觉先抓出来。抓出来之后呢，你才可以专注，所以不是在那里胡思乱想的哈，他是专注在那个感觉啊，坚硬的感觉。所以他说，你闭上眼睛，然后呢，你牙齿跟牙齿，如果没有牙齿的，我就不知道了，牙齿跟牙齿咬合，他说你咬合的时候呢，你去感觉那个。坚硬，对，他说你去感觉那个坚硬，如果你能够把那个坚硬的感觉抓到的话，你打坐的时候呢，你就只有观察那个坚硬，那个就是我们的地大。所以在落后的国家，很多禅修他们都是用我们身体固有的东西来教导你的啊，他不需要外在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如果我们有因缘学习到也是不错的啊，就是我们如果有人把我们丢到荒岛啊，丢到一个没有水电的地方，没有物质的地方，诶，我们的这个色身就是很好的一个道具啊。所以修行啊，要有这样的准备啊，不然我们改天上路，你不能说老公你要记得烧那一只沉香的念珠给我，那你就是放不下了啊。OK， 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部经，127经啊。好，大家一起念。那这一部经也是很短啊，也是很短。 可不可以有同学帮我擦黑板哈？好，那这一部经127经，佛告比丘说：“我今当说，这里有四种担，对不对？重担、取担、舍担、担者啊。”那佛陀说什么是重担呢？他说就是五受蕴。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身心啊，是不是很重的负担啊？吃太好又太胖了，吃不好又太弱啊，所以是很多负担的。我们看一下这个重担的，好，我们先把中文的看完，我们再看注脚好了啊。那重担是我们的五蕴。OK， 这比较简单，我们看131页哈，取担就是当来有爱，喜贪惧，比比乐着啊，这里有三种爱嘛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上过的，第一个就是当来的后有爱，当来的后有爱，第二贪喜惧行爱，第三比比喜乐爱。那前面第一个后有爱呢，就是自体爱。就是自体爱啊，爱着自己的色身。那贪喜惧行爱跟比比喜乐爱就是境界爱，就境界爱啊。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其实看巴利文比较简单的哦，大家看注脚七啊，注脚七哈、啊。诸比丘，什么叫做重担呢？他说当来有的可爱。当来有的可爱就是后有爱了哈，然后贪喜惧行爱是什么呢？他说伴随着喜跟贪心，伴随着啊喜跟贪心。第三呢，比比喜乐爱，他说是处处乐着，就是我们凡是接触到的境界呢，都处处产生乐着啊。那因为有这三种爱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会产生欲爱、有爱跟非有爱，非有爱就是无有爱啦，哈。大家有听过这个吗？欲爱就是欲界的爱嘛，哈。有爱的话就是这个生命体，那非有爱就是否定生命的存在，否定生命的存在，就是有一些人认为说，就是唯物主义啊，或者是说自杀的人，他认为说我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我得到大自在大快乐，那一种其实他就是一种执着无有啊，无有的爱着，他也是一种爱，他不是没有哦啊，是一种很维系的愚痴的爱啊。那这三种爱呢，会导致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轮回啦啊，所以叫做取担啊，叫取担。好，我们回到上面第二行，什么叫做舍担呢？他说是当来有爱，贪喜惧行爱，比比乐着爱，这三个永断无余。所以大家要把前面那个挂糊起来哈，因为他是永断，是永断什么呢？前面三种爱啊，他把前面的三种爱都永断无余，已经灭去，已经完全的吐出来了啊，吐出来，然后完全没有了。那所以这个就是舍担。那舍担我们看一下巴利文也一样了哈，注脚八也是一样哈，他说无余离贪灭啊，就是这一些贪爱呢完全的灭除。就叫舍担啊，担者，他说是士夫，对不对？这个士夫呢，如果翻译白话一点的话，就是人啊，就是人，人的意思，人啊，士夫就是人。那他有很多种译名哈，他包括了名、声、姓、族、食、受苦乐、长寿、久住。寿命期限，那这种全部都是这个士夫的译名啦哈，就是那个不同的名称而已啊，都是指人。担者就是指我们凡夫的啊，凡夫。是名重担、取担、舍担、担者啊。 那这里最后呢，佛陀说了一个偈颂，这个偈颂我觉得蛮不错的啊，以舍于重担，不负应更取。就我们如果已经舍去了这个重担的话，这个重担是什么？无取运，对不对？无受运。那不负应更取，就不应该再取了啊。重任为大苦，舍任为大乐。我刚开始一直在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重任跟舍任是不是重担跟舍担啊，你知道吗？因为经文是只有重担跟舍担的。如果我们重担的话，就是我们五受运是大苦，舍担的话就是断尽贪爱，就是得到大乐。所以我把那个任呢，我把它解读为担，我觉得比较好懂啊，你们觉得是不是啊？不然这个重任重则大任嘛，哦，很难解释哈，我看导师的还有西贝塔全部都是任哦，都是这个任字啊，我不晓得中文的任字，我没有去查哈，我没有时间去查这个任字有没有单字啦，单的意思我不知道啊，但是单任啊，哦，单任哦哈，所以它也通哦。啊，哦，它也通 ，OK，OK， 好，所以把它解释为跟经文的一样了哈，那当断一切爱，则尽一切行，小了有余尽，不复转还有啊，小了有余尽，因为前面已经断尽了爱嘛哈，一切的有为行，那明白有余尽，这个有余尽，你觉得是什么呢？你觉得这个有余尽是什么？不复转还有，就不会再来受这个无取运了。所以这个有余尽啊，跟近视啊，我在猜它会不会是涅槃啊？我在猜他会不会是涅槃，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他说当断一切爱，则尽一切行，就是如果我们你应该要知道要断除一切爱，那就要就是尽了一切有为行，那你要明白有更安乐的地方就是涅槃，那就不要再回来这个三界。我读的第一个理解是这样了哈，大家可以参考。因为我们看注脚十一哈，注脚十一巴利文它的偈颂有一点不同哈，但是比较好理解。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一，五蕴十重担，担者名士夫。这句可以吗哈？取担世间苦，舍担为安乐。所以如果是我们汉译文上面的话，就是他是把它重任跟舍任啊哈，但是在巴利文的中文翻译它是直接就是取担跟舍担啊，以舍重担者不再取重担，根绝可爱故，可爱者无欲波涅槃。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个有余尽是指涅槃，有更安乐的地方我们应该要去体证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说我们在这个修学佛法的过程啊哈，我最近看《大智度论》这个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有这个五蕴身心啊，经常都是担着一个像比挑担还要重的一个担子啊，那所以呢我看到这一个我就觉得蛮好的思维啊，在卷十五啊，《大智度论》卷十五他说菩萨有三种思维，第一个他说若我不做，不得果报。 我写一下哈，大家念给我听。若我不做，不得果报啊。第二呢，若我不自作，不从他来，若我不自作，不从他来，第三，若我作终不失，第一句话呢，他说若我不做不得果报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修道啊，我们修八正道啊，我们要修学戒定慧啊，假如我不做的话就不会得到果报啊。比如说啦哈，我们知道像我在美国哈，很好笑，有一个居士问我，他说师父，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啊，你看我这个善业有没有完成。他说我看到海报的时候呢，诶，这个师父要来啊，很高兴，所以呢我就产生一个欢喜心，说好，师父来的时候我要布施，我要煮饭供养师父， OK， 好咯，因为发好心嘛，对不对？但是时间慢慢过去了之后呢，快热期快接近的时候呢，他有事情了，他没办法来做这个达那啊，做这个布施。那他说师父，我上个礼拜想的这一个哈，要做布施的这一个，但是我到最后因缘不具足，我没有做成。那我这个布施的心有没有功德？你们觉得呢？啊？有吗？那个心就有功德啦。所以当师父很辛苦的，什么都要问你的，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你遇到任何，你去到哪一个地方哈，都有不同的问题来问你的啦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自己都想想啊，真的要出去弘法利生，我们当然是觉得说，哎，很好啊哈，可以很好的学习。但是有时候众生的这种病态啊，我们说众生的问题啊，真的是超出我们想象了哈。我只有跟他回答说，我说。你如果是按照我们的善恶因果来看的话了哈，你当时发的心，那个是属于善心所，是有善果报的，因为你有升起欢喜心嘛。但是之后因为你没有实际上去煮菜拿来布施，所以你的整个布施的行为并没有完成，你只完成前面阶段而已，但是也是属于善业啊，善业啊，很小的善业，要不然改天呢，就是大家都不敢起这个善心了、所以若我不做，就不得果报啊。所以我至少有升起这样的欢喜心、随喜心，你只要我们愿意做呢，就会有果报了啊，善业就种下去。若我不自作，不从他来，解脱一样了哈、假如我们自己不做。那希望师父回向给我们，那是没有用的啦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做。若我做呢，终不失啊，只要我们愿意做呢，做多做少，那做了之后呢，就成为我们的资粮了啊，他就不会失去，别人抢不走你的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